如何被神的灵所引导？甘坚信纪念版第七章第一，内在的见证。圣灵他自己与我们的心灵同证，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你会发现，内在的见证就是神带领他所有儿女的第一种方式，或是最重要的方式。容我回溯，我在本书的序言里说过，我会透露更多见到耶稣的那个意象。1959年2月，耶稣在德州厄尔巴索市对我说话，那是在傍晚6点30分，我正坐在床上研读圣经，我的双眼是睁开的。意象有三类，最高的一类是开眼式意象，这种意象中一个人的五官感觉不会停顿下来，他的肉眼不是闭上的，他仍拥有身体的全部机能，但却可以看到属灵的领域。我听到脚步声，通往我房间的门是微开着的，我望过去，要看是谁要进我的房间。我以为我会看到别的有形有体的人走进来，但是当我望过去，却一眼看到了耶稣。我感觉脖子以上的毛发顿时都竖了起来，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我看到耶稣，他穿着白袍和罗马凉鞋。耶稣向我显现过八次，而除了这次以外，每次都是光着脚。这次他穿着凉鞋。在他走进我房门时，我听到的脚步声就是这凉鞋发出来的。耶稣看起来身高有1米8，体重有160多斤。他推门进来，把门关上，但没有完全关闭。他走过床尾绕到这边，我的视线紧紧跟着他，整个人出神入迷。他拿过一张椅子，放到近我床缘，坐在椅子上，交抱双手，开始与我交谈。他说，那天晚上，我在车里曾告诉你。那一晚，车里坐满了人，除了我和妻子，还有其他人。车子在距我现在所在之处2个街区之外的路上行驶。在车子里，我听到神的灵向我说话。我以为车上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说，你们都听到了吗？他们说，没有，我们什么也没听到。旧约的先知常常会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曾经想过吗？神的话是如何临到先知的？那不可能是肉耳听得见的。如果是肉耳听得见的声音，那么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听到。先知就不必再告诉百姓神的灵说了什么。实际上，耶和华的话从神的灵临到先知的灵里，是如此真实，就好像当时肉耳听得见。主对我说话是如此真切，以至于我以为当时在车里的人都听到了。耶稣坐在我床边说，我前天晚上在车里对你说了一些事，透过我的灵，我告诉你，我稍后会告诉你更多。所以现在，我们来继续谈这件事。那是有关先知的执事。耶稣坐在椅子上跟我谈了半个小时，我也说话回应他，又问他问题，他也解答我的问题。我在此不详述耶稣有关先知执事的所有内容，那是另一话题，但我会提到其中一些。耶稣对我说，新约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在这方面很类似。旧约的先知超自然地看见并知道一些事情，所以被称为先见，而新约的先知也可以超自然地看见并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新约的先知并没有旧约先知那样的地位。我在教会里设立先知，并不是叫他们引导教会。新约的基督徒无需向先知寻求引导，他或者会从先知得到引导，但他不应该主动求问先知，这样做是与圣经不符的。 新约的先知在这方面只是印证信徒在他们自己的灵里已经领受的东西。在旧约之下，只有祭司、先知和君王被圣灵膏抹，来担任他们的职位。但圣灵不会临到那些平信徒身上或内住他们的心中。因此，在旧约之下，百姓会向先知寻求引导，因为先知有神的灵。在新约之下，感谢神，我们不仅有神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有他在我们里面。耶稣同时对我说，在新约之下，并不是凡被先知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而是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章十四节。然后他说，我带领我所有儿女的第一位的首要的方式，就是透过内在的印证，我会给你看那是如何运作的，好让你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耶稣向我解释，做先知职分的首先必须在生命中蒙神呼召，自己分别为圣做福音的执事。第二，他至少有两样启示性的恩赐，就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的恩赐，其中两样，再加上说预言的恩赐运行在他的事工中。然后他让我想起前三天所发生的事情。过去三天以来，我曾坐下来要写信给一位牧师，要定好日期在他教会主领聚会。不知怎的，第一天我写了半张纸，然后就撕掉丢到废纸桶里。第二天我做了同样的事，第三天又是一样。跟着就是耶稣在房间里显现和我谈话的那一天。耶稣说，你现在看到我坐在这里对你说话，这是圣灵的彰显，叫做辨别诸灵。辨别诸灵就是看见属灵领域的事，这是先知的执事在运作。你在看到属灵的领域，你看到我，听到我在说话。透过这意象，我要给你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现在我告诉你，不要去那间教会，那牧师不会接纳你在那里主领聚会的方式，但我以后不会再用这个方式引导你。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引导我。从今以后，我会借着你内在的见证引导你。你一直都有内在的见证，那次你心里有个牵制，你最近三次将信撕掉就是这个原因。你里面有个拦阻，亮起了红灯或出现停车讯号，它甚至并非一个叫你不要去的声音，而只是内心的直觉。接着耶稣又提醒我另外一份邀请，我上一年曾在一个全备福音派的特会里讲到，几乎那里所有的牧师都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的教会主领聚会。我想一时收到上百个邀请，有一个人前来问我，甘弟兄，你会不会去小教会？我说，主吩咐我去的任何地方我都去。我们的教会的主日学只有70至90人，但如果神真的对你说话，我们希望你能来。我把这个对话和其他许多对话一起都放在了一边。然而几个月后，有一天当我在教会里为自己当晚的聚会祷告时，我又记起了那次对话。接着我每天都持续想起这番谈话。终于约过了30或40天之后，我说，主啊，你要我去那间小教会领会吗？我越是为这事祷告，越是更多地琢磨这事，我里面也就越感到更舒服。这不是肉体上的感觉，而是我灵里的感觉。坐在我床边的耶稣提到这件事说，你越想这件事，你就越感到更舒服， 你灵里有一种平顺鹅绒般的感觉，那就是绿灯，是通行的讯号，那就是圣灵放行的印证。现在你看到我坐在这里，听到我对你说话，我现在吩咐你去那间教会，但我以后不会再这样来带领你去任何地方。从那以后，他未曾这样带领我。从今以后，我带领你就像我引导其他基督徒一样，借由内在的见证。接着主对我说，这不仅对我有益处，同时对你也有益处。如果你学会跟随着内在的见证，我会使你富足，你一生所有的事，无论是经济上或属灵上的事，我都会引导你。有些人以为神只对他们属灵的事情感兴趣，对其他一概不理。其实我们感兴趣的事，神都感兴趣。我并不反对我的儿女富足，我只是反对他们贪心。这些年，我跟随内在的见证的引导，主耶稣真的言出必行，使我富足。有人问，你是百万富翁吗？我没有那样说。有些人不明白富足这个词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充足的供应，是丰盛的供应。我得到的远远不只是充足和丰盛的供应，这是因为我学会借着内在的见证去跟随圣灵引导。他为我做的事，同样也会为你做。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下周末你就可以达成，而是要培养你的灵，跟随内在的见证，那他就会在你生命中每个领域引导你。我认识德州南部的一个人，他家里很穷，12岁之前都买不起鞋穿，而且只受过小学五年级的教育，但他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而在那个时代，钱还是很值钱的。有两个人常到他家做客，一个来自加州，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他们向我讲述了这人所告诉他们的相同的故事。他对他们两人说，这些年来，我全部的投资，这是他发达的原因，从未赔过一毛钱。这打破了我的记录，是不是也打破了你的记录呢？我所有的投资都赚钱。他在不同场合告诉他们两个，然后他告诉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我总是这样做，当有人带着项目来找我，想要我投资时，我第一个反应是头脑上的。我知道当耶稣说，当你祷告时要进你的内屋，英王钦定本也做更衣室，他不一定指你必须进更衣室里祷告。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们把各样杂事排除在外。我的卧室里有一间很大的更衣室，我通常去那里祷告。我就为这件事一直祷告，一直等候，直到我听到我的灵向我说的话。有时我等候三天，当然我不是说我一天24小时都待在里面，我可能会出来吃一餐，但经常是几餐不吃。我也出来睡一会儿，但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等候，我独自在那里，直到我里面有了一个内在的印证，告诉我要怎么做。有时我的头脑会说，好家伙，你把钱放进去真是个笨蛋，你会亏光的。但我的心说，放心去投资吧。因此我就照做。而这些年来，我从未亏过一毛钱。然后又有人来找我投资，而我的头脑说，哇，你一定要加入。但我不理会头脑说什么，我进入更衣室里等候。有时我整夜等候，我会一边祷告一边读圣经，但很多时候我只是等候，我只是安静下来，直到我听得到我心里说什么。当我的头脑说，是的，你最好加入，但我心里说，不， 不要去投资，我就不去投资。这人做了什么呢？他学会了跟随内在的见证，而神就在生意上引导他。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的资产已高达200万美元了。这数目现在不算很大，但那年代却是十分巨大。你认为神爱那人比爱你更多吗？不，但是这人肯花时间寻求神，他采取了正确的步骤和方法来等候神。我曾经与一群侍奉者一起私下谈话，彼此交通。有人问一位很成功的侍奉者，我们知道神呼召你，并且有圣灵的恩膏在你身上，但你个人看来，哪件事情对你的成功最有贡献，远超过其他的呢？那人说，我总是跟随我里面最深处的预感。他在说什么呢？其实他只是在说，我总是听从我的灵，我的灵吩咐我做什么，我就照着去做。我跟随内在的见证。内在见证的引领与意象和其他启示一样，都是超自然的，只是它没有那么令人瞩目罢了。许多人在寻求瞩目的启示，却错过了一直都在我们里面的超自然的引导。第八章，心知肚明的救恩。信神儿子的，就有着见证在他心里。约翰一书五章十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罗八章十四节。神的众子能预料到会被神的灵引导。哈利路亚！他们不是被其他人引导，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圣灵会来带领我们。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灵如何引导？第十六节给我们一条线索。圣灵他自己与我们的心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八章十六节。成为神的儿女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发生在你身上最重要的事情。神借着他的灵来与你的灵共同印证，让你知道你是他的儿女。于是你可以明白，神带领你的第一且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借由内在的印证。你不是因为有人发预言说你是神的儿女，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接受这一套。你也不是因为有人说，我觉得你是神的儿女，而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也不会接受这一套。你不会因为你看见一个异象，你就是神的儿女了。无论你是否看见异象，异象并不能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通过这个方式使你确知自己是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怎样确知自己是神的儿女呢？是他的灵，也就是神的灵，与我们的灵一同印证。有时候，你实在说不清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但你就是知道，在内心深处你很清楚，你知道，靠着内在的印证，你知道你是。1933年4月22日，当我还是个卧病在床的青少年时，我重生了。从那天起，我一次都没有想过，我可能没有得救。然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幼小的基督徒。曾有人对我说，你没有得救，因为你不属于我们的教会。也有人争论，你没有得救，因为你不是按我们的方式受洗的。还有许多人告诉我另外一些理由，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没有得救。所有这些话 都没有困扰过我，我一笑置之，因为我有印证，我有神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第九章，被羊毛蒙蔽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在1941年，当时我所知道的并没有现在知道的多，请不要误会我，我现在知道的也不会和将来知道的一样多。关于神和圣经的事，我不敢想自己已经知道了今生全部要知道的。不，我们并不知道全部，但我们为所知道的赞美神。那一年，我和妻子在德州中北部油田区牧养一间教会，东部油田区另有一间教会要我去，试聘牧师的职位。所以我开车南下，在一个主日聚会中讲道。这间教会问我，就聘任我做牧师一事可否投票表决。我说可以。聚会结束后，在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开始摆出羊毛求问神。我在美南浸信会出生长大，也信守美南浸信会的教义开始传道。1937年我受了圣灵的洗，那时候仍是一个浸信会传道人。1939年我同意在全备福音宗派的一间小教会里担任牧师。德州东部那间教会考虑要聘我做牧师是1941年3月，当时我与全备福音宗派人士在一起很久了，他们的一些错误想法已经影响到我。请不要误会，实际上全备福音宗派有很多好的方面也影响了我，但这一点是不好的。我老是听他们说要摆出羊毛让神印证，所以我也摆出羊毛来。其实我知道有更好的寻求神旨意的方法，但当时似乎用羊毛求问会节省我很多祷告、在神面前独处等候甚至禁食几天的麻烦，只要摆出羊毛就行了。一个人摆出羊毛，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做这件事，那么你就那样做。或是神啊，如果你不要我做这件事，那么你就让那件事发生。或是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你就来关上这门，若不是就打开那门。要知道魔鬼也可能关闭或打开一些门，这是在他的辖区内。圣经称他是这世界的神，灵后四章四节。就好像这样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下周去堪萨斯城，你就打开甘地兄的前门。我也可能自己打开，我就住在那里。你要明白，撒旦可以在人的感知领域里运行，神有更好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儿女，比摆出羊毛误打误撞的方式更好。新约圣经并没有说凡被羊毛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可能有人会说，但是回到旧约里，基甸就是摆出羊毛来求问神的。为什么要回到旧约之下呢？我们有更好的求问方式。旧约是给灵性已死的人，我的灵不是死的，我是活的，神的灵在我里面。不要忘记，基甸不是先知、祭司或君王，在旧约之下只有这三种职分的人才会被神的灵膏抹，除此之外，神的灵不会个别的与人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以色列男丁必须一年一次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上自己。神荣耀的彰显 及神的同在是深藏在至圣所里边的。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神就离开了那里。从此他就不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新约时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用羊毛变干变湿来揣度神的旨意是很危险的事。圣经告诉我这样做很危险，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回到1941年，我开车在回去的路上对主说，主啊，我要摆出羊毛，把它交托给你。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并没有把它交托给主。如果他们100%都选我做牧师，我就认为那是你的旨意，我就接受邀请去那间教会做牧师。我得到了所有的选票，那就是我摆出来的羊毛，他们100%都选我。但他们误会了神，我也误会了神。他们被蒙蔽，我也被蒙蔽了。我偏离了神完美的旨意，神只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已。我们搬进了牧师馆。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上比以前舒适多了。我们有更多的钱，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但问题是，我查考圣经，祷告，并且得着神的话语，整个人像过去一样，心里火热起来。但只要我一踏进教会的门，就像有人向我浇了一桶冷水，瞬间一切感动都消失了。前后14个月，我没讲过一篇像样的道，没有任何灵感。我的太太不想说什么，但最后她还是开口说，亲爱的，你如今的讲道不像是讲道，倒像是一篇言辞动听的演讲。那正是我的情形，我是在演讲而不是在传道。任期满了，我就离开了。我并没有等候什么可离开的印证，我就是离开了。后来在牧会时，我总是想要回那间教会主领一场聚会，因为我想要那些人知道我会讲道，他们从未真正听到过我传讲神的话语。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回去主领了一个奋兴聚会，这些人张大嘴巴，他们说，我们真不知道你是这么会讲道。我说，哦，是的，我来这里牧会前是这样讲道的，离开这里后也是这样讲道的。但你在这里时讲道不是这样好。我说，是的，我在这里讲道不是这样好，因为我们都偏离了神的旨意。我到这里牧会并非神的旨意，你们投票选我也不是神的旨意。我学习到那羊毛不可取的功课，一次的教训该足以纠正一个人。但是有些人，即使他们的羊毛没有一次管用，他们还是照样摆出羊毛来求问。在这之后，在是否接受牧师聘任的事情上，我再也没有错失过神的旨意。我也不再摆出羊毛求问，我祷告并且等候神。我会一直在神前面求问，直到我内心深处清楚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第九章，被羊毛蒙蔽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以西结书36章26到27节。在1941年，当时我所知道的并没有现在知道的多。请不要误会我，我现在知道的也不会和将来知道的一样多。关于神和圣经的事，我不敢想自己已经知道了今生全部要知道的。不，我们并不知道全部，但我们为所知道的赞美神。那一年，我和妻子在德州中北部油田区牧养一间教会，东部油田区另有一间教会要我去，试聘牧师的职位。 所以我开车南下，在一个主日聚会中讲道。这间教会问我，就聘任我做牧师一事，可否投票表决？我说可以。聚会结束后，在开车回家的途中，我开始摆出羊毛，求问神。我在美南浸信会出生、长大，也信守美南浸信会的教义开始传道。1937年，我受了圣灵的洗，那时候仍是一个浸信会传道人。1939年，我同意在全备福音宗派的一间小教会里担任牧师。德州东部那间教会考虑要聘我做牧师是1941年3月。当时我与全备福音宗派人士在一起很久了，他们的一些错误想法已经影响到我。请不要误会，实际上全备福音宗派有很多好的方面也影响了我，但这一点是不好的。我老是听他们说要摆出羊毛让神印证，所以我也摆出羊毛来。其实我知道有更好的寻求神旨意的方法，但当时似乎用羊毛求问会节省我很多祷告、在神面前独处等候甚至禁食几天的麻烦，只要摆出羊毛就行了。一个人摆出羊毛，就会有类似这样的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做这件事，那么你就那样做。或是神啊，如果你不要我做这件事，那么你就让那件事发生。或是主啊，若这是你的旨意，你就来关上这门，若不是就打开那门。要知道魔鬼也可能关闭或打开一些门，这是在他的辖区内。圣经称他是这世界的神，灵后4:4。就好像这样祷告：主啊，如果你要我下周去堪萨斯城，你就打开甘地兄的前门。我也可能自己打开，我就住在那里。你要明白，撒旦可以在人的感知领域里运行，神有更好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儿女，比摆出羊毛误打误撞的方式更好。新约圣经并没有说凡被羊毛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可能有人会说，但是回到旧约里，基甸就是摆出羊毛来求问神的。为什么要回到旧约之下呢？我们有更好的求问方式。旧约是给灵性已死的人。我的灵不是死的，我是活的，神的灵在我里面。不要忘记，基甸不是先知、祭司或君王。在旧约之下，只有这三种职分的人才会被神的灵膏抹，除此之外，神的灵不会个别的与人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以色列男丁必须一年一次去耶路撒冷的圣殿献上自己。神荣耀的彰显及神的同在是深藏在至圣所里边的。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神就离开了那里。从此他就不再住在人手所造的建筑里，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活在新约时代，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用羊毛变干变湿来揣度神的旨意是很危险的事。圣经告诉我这样做很危险，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回到1941年，我开车在回去的路上对主说：主啊，我要摆出羊毛，把它交托给你。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并没有把它交托给主。如果他们100%都选我做牧师，我就认为那是你的旨意，我就接受邀请去那间教会做牧师。我得到了所有的选票，那就是我摆出来的羊毛，他们100%都选我。但他们误会了神，我也误会了神。他们被蒙蔽，我也被蒙蔽了。我偏离了神完美的旨意，神只是允许这件事情发生而已。我们搬进了牧师馆， 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上比以前舒适多了。我们有更多的钱，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子。但问题是，我查考圣经，祷告，并且得着神的话语，整个人像过去一样，心里火热起来。但只要我一踏进教会的门，就像有人向我浇了一桶冷水，瞬间一切感动都消失了。前后14个月，我没讲过一篇像样的道，没有任何灵感。我的太太不想说什么，但最后她还是开口说：“亲爱的，你如今的讲道不像是讲道，倒像是一篇言辞动听的演讲。”那正是我的情形，我是在演讲而不是在传道。任期满了，我就离开了。我并没有等候什么可离开的印证，我就是离开了。后来在牧会时，我总是想要回那间教会主领一场聚会，因为我想要那些人知道我会讲道，他们从未真正听到过我传讲神的话语。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回去主领了一个奉信聚会，这些人张大嘴巴，他们说：“我们真不知道你是这么会讲道。”我说：“哦，是的，我来这里牧会前是这样讲道的，离开这里后也是这样讲道的，但你在这里时讲道不是这样好。”我说：“是的，我在这里讲道不是这样好，因为我们都偏离了神的旨意。我到这里牧会并非神的旨意，你们投票选我也不是神的旨意。我学习到那羊毛不可取的功课，一次的教训该足以纠正一个人，但是有些人即使他们的羊毛没有一次管用，他们还是照样摆出羊毛来求问。”在这之后，在是否接受牧师聘任的事情上，我再也没有错失过神的旨意。我也不再摆出羊毛求问，我祷告并且等候神。我会一直在神前面求问，直到我内心深处清楚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做。第10章，跟随印证。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诗篇18章28节。我离开了那间全备福音教会，某个宗派的一些领袖邀请我暂时代管另一间教会，于是我们就去了。但是后来，每当我在书房里祷告时，我就会有负担，想要回到那间我拿羊毛求问而后离开的教会，我感到并没有完成神要我在那里做的工。通常这发生在我用方言为我的主日聚会和讲道祷告的时候。切记，当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而人的灵就是主的灯。我会对2年多前离开的教会有极大负担，以致我会跳起来跑出书房，想要逃避这个念头。一旦我在教会外面的街道上清醒过来，我就纳闷自己是怎么出来的。我必须跑出教会的书房，穿过会堂，并从侧门出来，才能站在街上。但我不记得我曾那样做。我对那间教会有很重的负担，而我在设法逃避，我不想回去那里牧会。最终这样过了大约有30天后，我说：“主啊，你是在对我说话，要我回去那里吗？你在试图给我一些引导吗？”然后我说：“请你对我太太说，她也可以听到你。”有一天早上，当我们在洗碗盘时，我对妻子说：“亲爱的，如果主对你说了什么，你要告诉我。”我就没有再对她说什么了。然后我等了30天。有些事你不需要那么急着去做。圣经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赛28章16节。信心不会急躁，魔鬼才会不停地催促你。他会说：“赶快，赶快，快，快，快。”他会设法把你带离信心，使你落入怀疑，使你落入不信，让你离开神的带领。30天后，当我在洗碗盘，妻子在一旁帮我擦干时， 我说，主一直在对你说话吗？要是他一直在对我说话，我并不知道。我说得更直截了当，想要他和盘托出。我说，主提到过让我们回那间教会的事吗？我说出那教会所在的城市。哦，他说，我以为那只是我在想。我说，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你说的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的意思是肉身的你在想，那么就不是主的意思。但如果你的意思是真正的我，里面的人，那么就对了。切记，人的灵就是主的灯，那么这想法就不是出自你外面的人，而是主为你点亮那盏灯，是你内在的人想要我们回去。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对他说，我们就知道究竟是里面的人的还是外面的意思了。从肉体上，从理性上和天然人的想法来说，你想要回那间教会吗？哦，不，不想。那么这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意思了，对吗？更清楚的说法是，这就不可能是肉体，也就是天然人，外面的人的意思了。因为你不会想着要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我看到他和我一样，有这件事的内在的印证。有时候，内在的印证就在那里，只是人们没有认出来。我确信，我告诉他，神在带领我们往那个方向去，那必须要神来开门，使我们回到那里。我们就让他来做吧。神真的做了。就在几个月里，我没有做任何事来促使它发生，就被邀请去那间教会讲道一周。之后，那间教会的长执会问我有没有兴趣回去牧会。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已听到神，只说，也许。他们说，我们全都在谈论这件事，而且教会想要你回来。嗯，我说，那么他们就必须投票选我，然后我告诉你们我会怎么做，你们只管投票表决，之后我会告诉你们。从自然的观点来看，我和妻子还是不想回那里。虽然我们爱那些人，但我们不想住在那个镇上，不想住在那栋房子里。我心里想要顺从神，但我的血气都在退缩。我的天然人，就是我外面的人，以及所有天然人的思想、理性都在说，我不想回那里去。当教会的长执会做了一切正式的公告，并且宣布要投票时，我还在继续祷告和进食。实际上，我是在对主说，我不想信靠我和妻子都有的内在印证。进食到第三天，我盼望主能以某种瞩目的方式介入，比如神向我说话，或借着说方言、翻方言，或者赐下预言，最好神直接在天空写下，去那地方，我跪着大叫，诉苦并祈求。那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神也用内在的声音来带领，就像他用内在的印证一样，那内在的声音说，起来，不要再这样子。我站起来，然后说，主啊，只要你能给我一些超自然的记号，那么对于这件事，我就会觉得好过一些。他说，你已经有了所有我要给你的，你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记号，你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字写在天上，你不需要任何方言和翻译，你也不需要任何预言。你里面知道应该做什么，现在去做吧。我说，好吧，我愿意去。许多时候，我们轻忽了内在的印证，而想要从感觉系统寻求引导。如果我们注重感觉，就会错过灵里超自然的印证。让我们能够领悟，神带领他所有的儿女的首要方式，是透过内在的印证。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 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坚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坚信施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